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。
推窗见月光，呼吸有墨香，在这如水的夜色里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，一起思索。今夜心未眠，
亲爱的家人们，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心未眠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共读分享《不再软弱的自己》这本书。今天我们要共读分享本书第八章，我想摆脱困惑。本书作者杰西·迪林格分享说，以前我住在一栋公寓楼里，一天下午我走出房门，无意中发现附近的台阶上躺着一只小巧的双向步话机。我对设计精巧的小玩意儿总是充满了好奇心，所以就把它捡起来仔细端详了一番，根本没想过自己捡起来的也许是个炸弹，甚至可能把我炸得血肉横飞。我看过神探迪克·崔西，知道该怎样摆弄这个玩意儿，所以我按下操纵杆，接通了双向对讲，然后压低嗓音说道：地面控制中心呼叫汤姆少校，这里是地面控制中心，呼叫汤姆少校。接着我又模拟移动电话信号中断时发出的吱吱啦啦的声响，重复道：地面控制中心呼叫汤姆少校，这里是地面控制中心，呼叫汤姆少校。说完后我松开操纵杆，窃自偷笑，笑得都快喘不过气来了。这时我的脑中浮现出两个场景，在某个地方某人正焦急地寻找他的宝贝步话机，而另一处，他的上司和上司身边的人却正在听步话机里传来的那个声音：地面控制中心呼叫汤姆少校，这里是地面控制中心，呼叫汤姆少校。太有意思了，我决定适可而止，不再胡闹了。虽然有点不情愿，我还是把步话机交到了公寓楼管理中心。只见一群人正围着一只步话机等候从外太空传来的进一步指令，等到真相大白时，大家都笑得前仰后合，除了那个丢掉步话机的倒霉蛋。是呀，你不可能取悦所有人，生活有时就让人琢磨不透，因此没有必要再人为地增加困惑了。然而我们仍旧有意无意地制造着混乱，我们不仅对自己迷惑不解，也使他人摸不着头脑。在这一章，我要介绍五种制造混乱的方式。我们先来了解第一种，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好，羞于接受赞扬的弱点。如果有人走过来对我大加称赞，说我在苏格兰的玛丽王后里表演得多么出色，我很可能会觉得相当尴尬，因为我从来没有演过电影。如果称赞是有根有据的，我会更乐于接受。接受赞美是件很荣幸的事情，然而有些人却无法坦然面对。接下来我们来听歌唱家的故事。你是否听过令人陶醉的歌声呢？那真是一种超凡脱俗的体验。感谢上帝让那些拥有美妙歌喉的人能够发挥自己的天赋。 在一次聚会中，我曾有幸聆听了一位男高音歌唱家的天籁之声。会后，我向那位绅士表示了由衷的感激，感谢他为我们带来的美妙歌声，使我们享受到精神上的愉悦。他退却道：“别谢我，这都是上帝的功劳。”我非常欣赏他高尚的情操，并由衷地赞同他的观点。然而，我虽然感激上帝赐予这个男人的非凡天赋，但也希望对他个人表示感谢，所以这样回答了他。我说：“难道不是你吗？”他把耳朵凑过来问道：“什么？”好像不太明白我的意思。我知道自己快要把他搞糊涂了，就赶忙解释。我说：“难道不是你吗？这首歌难道不是你唱的吗？”他微笑着说：“我只是希望把荣耀归于上帝，而不是我自己。”我说：“他一定能得到，但我希望你也同样得到赏识。你本可以选择不唱歌的，但你唱了，我对此表示感激。我并不想对你的演唱一字不提，显然上帝通过你显示了他的伟大，你并不是隐而未现的。我不想假装没有注意到你，不去感谢你，希望你不要介意。”他说：“一点也不，谢谢你能那么说。”从那以后，我好几年都没有再遇到他，这对他来说大概是件幸事。可后来我们又见面了，这一次是他先挑起的话头。他开口道：“我想告诉你，第一次见面时你的那番话让我思考了好一阵儿。你的话一直在我的脑子里打转，搅得我心神不宁。”他告诉我，他已经知道我是位治疗师，并猜测我对他所说的话中或许隐含着某种深意。他猜得太对了，从我们的交谈中，他意识到了自己难以接受表扬这个弱点。“你想要让我接受表扬，这真叫我泄气。”我问：“你意识到你的问题了吗？”他说：“一开始没有，但是后来我仔细想了想，竟然真的想明白了。感谢你提醒了我。”我打趣道：“我可不会像某些人那样，我接受你的表扬。”他终于意识到自己以前是在把上帝当作缺乏自信的掩护，把一切都归功于上帝，听起来既合理又高尚。而且我敢肯定，他的确是衷心希望上帝得到赞美，但同时他也不自觉地回避了自己的自卑感，因而体验不到本应属于他的喜悦之情。那么无法坦然接受赞扬的弱点又是怎样产生的呢？这里有两点原因。第一，自卑。有些人像这位绅士一样无法坦然接受表扬，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配接受。别人总是说我们不够优秀，说得太多了，以至于我们自己也这样认为。受到称赞的时候，我们摆出一副喜悦的样子，而内心却觉得自己着实是欺世盗名。无法坦然接受赞扬的弱点产生的第二个原因是避免骄傲。另一些人无法接受称赞，是因为怕助长自己的骄傲。然而，欣然接受他人给予的鼓励和赞扬，可以使我们的价值感得到满足，从而激发我们的才华与天赋。那么，我们又该怎样克服无法坦然接受赞扬的弱点呢？这里有三点。第一，分析。如果我们难以接受表扬，就应该问问自己， 是什么样的经历或信念促成了这种不舒服的感觉。只有认识到根本诱因，我们才能着手克服。我们该怎样克服无法坦然接受赞扬的弱点？第二，寻求当前事实。接下来，我们还应该根据当前的情形来确定什么才是真正合情合理的。举个例子，假如童年时代的遭遇使我们觉得自己不中用，我们就应该问问自己，这种感觉在目前的情况之下是否仍有道理。如果以前大人告诉我们，接受表扬容易引起自满情绪，我们就应该把这种观点同当前的事实相比较，看看它是否有道理，是否真的会助长我们骄傲自满的心理。如果没有，这就是一种应该被抛弃的虚假观点。我们该怎样克服无法坦然接受赞扬的弱点？第三，认识自身价值。我们应该明白自己是有价值的，完全配得上合理的赏识与鼓励。一旦能够认同这个事实，难以接受赞扬的弱点将不难克服。如果我们能像那位优秀的歌唱家一样，对自己接受称赞时的尴尬提出质疑，内心的不安将暴露无遗。一旦克服了这种不安全感，我们就能建立正确的自我感觉，成为诚实可信之人。
一间小屋，一盏烛火，一杯香茗，一卷文字。今夜心未眠，叶兰邀您来坐坐。
还愿你渐已知，最重要的是谁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。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共读分享《不再软弱的自己》第八章，我想摆脱困惑中的内容。在这一章，本书作者杰西·迪林格会为我们介绍五种制造混乱的方式。刚才我们讲到了第一种，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好，羞于接受赞扬的弱点。接下来我们将谈到第二种，我总是觉得跟别人合不来，误解个人差异的弱点。你还记得中学时代吗？那时候小伙伴的意见比什么都重要，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在每个人心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。我所经历最尴尬的一些事也是在中学时代发生的。学年结束时，我们班要举行一次游泳庆典，和班里的其他女生一样，我也想炫耀一下自己那套新款的分体式泳装。在更衣室换好了新泳装，我就向泳池走去。站在泳池边上，我向朋友们张望，不料他们都回过头来瞪着我。泳衣上丰富的褶边使我看起来就像半截修剪整齐的灌木丛，我一头扎进水里，比魔法师的动作还要快。从此我那处变不惊的名声也随之淹没在水中。我待在泳池里，只等到朋友们都走了才爬上岸。虽然皮肤在阳光的暴晒下变得皱巴巴的，但我还是尽量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。在那漫长难熬的一天里，我觉得自己不再像原来那样属于大家，不再是领头人，却成了一个花哨的小丑。终于我恢复了原有的冷静，并威胁说，有谁胆敢再提起那件事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不过直到现在，我仍然记得那天的痛苦感受。每个人都有融入不到群体中的时候，都曾体验到与他人格格不入的不适感。然而，这种感觉通常会转瞬即逝，很快就被其他更适宜的感受所取代。但是，对有些人来说，这种不适感从未真正消失，而是变成了一种弱点，并且时时困扰着我们，让人无法安心舒适地过日子。佩吉就是这样。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佩吉的故事。本书作者杰西·迪林格分享说，佩吉坐在我面前，一副痛苦的表情，他不断诉苦，说自己感到孤独， 那些他所关爱的人都误解他，甚至拒绝他，他还觉得自己被利用了，也受到了伤害。他说，从来都是这样，我怎么了？我做错什么了？他们为什么不接受我？佩吉困惑不解，心灰意冷，他从未感到自己融入了群体之中，从未有过归属感。他忧伤的样子实在叫人心疼。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有可能有以下的三种原因。第一，坎坷的成长经历。如果我们生活在充满创伤和混乱的环境里，或在生活中历尽坎坷，就难以融入群体之中，我们的言谈思想也会异于他人。也许我们会有一种沧桑感，觉得自己与众不同，无法被人理解。也许我们更愿意与别人打成一片，但别人不给我们这种机会，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强烈的感情，而且认为我们不正常。我们在逆境中求生时形成的特点，会使我们在另一个社交群体中孤立自己，与他人格格不入。坎坷的成长经历造成的影响不会在我们长大成人之后消失，佩吉的情况就是这样。另外，那些历经创伤的人会发现自己在其他方面未得到充分发展，或者与社会脱节。我们愤愤不平，自己却意识不到。我们太害怕被拒绝，太需要得到认同了，所以只好按他人的评价来认识自己，因为我们对自己把握不住。然而，这个社会并不会给人任何情感上的慰藉，因此，步入社会以后，我们再次觉得自己不属于这个群体，进而责怪他人不接纳我们。可他们和我们一样，也处于不利地位。对他们来说，我们同样是那么的与众不同，不易理解，正如他们给我们的感觉一样。第二，我们处处留心，比他人付出的更多，却得不到相应的回报。我们自以为他人不如我们体贴周到，事实却是我们在这方面的技巧过于发达了。我们习惯于过多的付出，而且能够毫不犹豫全身心的付出。其实他人并非不能，我们只不过有着更多的经验而已。我们已经比他人走得更远，经历了更多的自我反省，因此每前进一步，能理解我们、能与我们沟通的人就少一些。第三，我们不理解个人差异。与众不同并不说明谁有问题，只是因为我们来自不同的环境，也不知道如何沟通。我们犯的错误就是把这种差异看得太重。抱有这种观点，我们就无法理解个人差异。那么，我们该怎样克服无法理解个人差异的弱点呢？这里有两点。第一，放弃无所不知的需要。那些历经坎坷之人必须在某些基本事情上有所改变，才能融入群体之中。对生存的过分关注，使我们无论是在感情上还是在身体上，都会把一切看得过于透彻，这是造成我们缺乏归属感的部分原因。在艰辛的过去，我们能够感到安全的唯一方式，就是对身边的一切了如指掌。为了保护自己抵御任何潜在的危害，我们必须高瞻远瞩。即使脱离了这样的生存环境，我们仍旧保持着这种倾向。那就是凡事考虑的太多。我们就像人体中具有消化吸收功能的小肠一样， 吸收了宇宙中所有的思想和可能性，在头脑中把它们一一消化，直到它们各自的特点不复存在。让我们说我不知道很难，有时甚至是痛苦的。然而，这正是我们应该学会接受并且说出口的。我们大可不必强求自己无所不知。我们该怎样克服无法理解个人差异的弱点呢？第二，接受自己。我们很多人断然拒绝了接受自己的本来面目，对自己不同于他人的地方感到不舒服，因此不惜花费时间去改造他人或改变自己，以便使大家保持一致。然而，我们原本就不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，我们应该允许并接受差异的存在，而且还应学会珍惜个人差异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从容地面对差异。当佩吉对这一切有所领悟的时候，他就开始转变思想了。他决定接受他人原本的样子，不再为差异而苦恼，也不再因为他人无法成为他所希望的样子而对他人失望。随着对环境加以控制的压力一点点解除，他开始放松身心，最终耐心、谦卑、接受并尊重他人的品格在他身上得到了发展。当他不再试图改造他人时，终于发现自己能够融入群体中了。亲爱的家人们，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。在明天的节目中，我将继续与您共读《不再软弱的自己》第八章，我想摆脱困惑中的内容。在这一章，作者要介绍五种制造混乱的方式。今天我们谈到了两种。第一，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好，羞于接受赞扬的弱点。第二，我总是觉得跟别人合不来，误解个人差异的弱点。在明天的节目中，我将继续为您介绍其他三种制造混乱的方式。第一，我谁都不相信，内心扭曲的弱点。第二，我不想说清楚，害怕暴露的弱点。以及第三，人人都对我不怀好意，多疑的弱点。敬请留意收听，我是叶兰，愿上帝赐福于你，祝您晚安，再会。